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系统神学啊，我们讲的第九，这个叫天使论啊。天使论，我们只讲到天使啊。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天使？
有。
讲的多还是讲的不多？
多。
啊？
旧约
有。旧约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上有讲到天使？有啊，好像
神的使者
啊，
上去。
讲的多还是讲的不多，还只是轻描淡写？
跟什么不是道嘞？
跟什么比较啊？
对对啊。
如果你注意的话，你看到处都是天使。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你会发现，哎，有吗？圣经上有写天使吗？所以其实我们看啊，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圣经其实都是神的启示，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很忽略啊，其实很多基督徒也知道有关天使的事，但是并不是太在意。天使是服役的灵嘛，天使是来服侍我们的，我们不要敬拜天使，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天使这个字有时候很忽略，也跳过去，所以都忘了它的存在。以前你知道传统教会不大讲圣灵，对。我以前认识一个师母啊，那她是传统教会的背景，一个美国人啊，那他讲说他以前哇圣经很熟，但是教主日学啊教导也很强啊，然后但他被圣灵充满啊，67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哇，他说他的圣经完全不一样，怎么圣经上到处都讲到圣灵啊？那他以前没有看到圣经上有讲到圣灵，因为一讲到圣灵就跳过去啊，传统教会很忌讳讲这个东西，你会看到圣灵就跳过去。那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天使，我们会跳过去啊。但是圣经上讲的天使的地方很多啊，在旧约、新约加起来超过300个啊，300个地方会讲到天使啊。在新约讲到100多次啊。你看到我们讲到因信称义那个义字，可能都没有那么多次，对。可是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啊，一看到因信称义这个字就跳出来。对，那可是我们叫天使就讲哦，晃过去，晃过去。所以你们今天看了天使论之后，你们所以你们开始读圣经可能要注意一下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啊讲到天使的地方，
注意天使
啊。大
卫女牧师祷告他说传信息的天使，第一次听到传信息的天使，
对，还有传信息的天使，
对，
还有什么很多很多啊，还有，所以我们讲到天使论，就是要我系统神学，就是探讨在圣经上讲到的很多啊有关圣经的真理。那借着我们这样系统化，我们就会对这个加深印象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天使论之后，所以大家回去看啊，你们的圣经可能发现哇，怎么是新的圣经？以前没注意到，啊，到处都是天使啊。天使其实都是环绕在这个啊我们的周围。好，也有很多人相信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来保护我们，
有两个，每一个星球的有两个
是吧，甚至还不止两个，还有很多哈，环绕的哈，天使视为在安营的。我们眼睛一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我们这当中有很多的天使啊，火车、火马等等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神啊来开启我们眼睛。我们当中有人看过天使？但是我们
在梦中
啊，
有感觉到
啊，
感觉到。
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个危险的情况？忽然，哎，怎么忽然好像有人救了我们？有人这么拦着一下啊？有没有？
有
啊，所以这个都可以讲这样的见证啊。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哦，我有一次是被车子撞到，在 stop sign 那边停下来。停下来，然后我停了之后，我就开了嘛，对。那个远远那边有一辆车子，在那边就这样开哈，因为看很远嘛，像这边也是一个 stop sign， 它会停嘛。所以当我这样一开过去的时候，它竟然没停，就哇开过去，砰撞了一下，啊，然后还好是撞到我的后面的屁股啊，车尾。所以这么一撞的时候，我车子本来是往这边开，忽然就哎。怎么又回到180度这样转过来？但我记得在要撞的那一刻，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怎么这么快啊？怎么开这么快，还是怎么样？类似的话，声音从哪里来的啊？是讲中文啊？所以我说哇，这个是有点超自然的。我想哇，真的心有余悸。如果是我开慢一点，或者他开快一点的话，他就等于撞了整个车身，那后果不堪设想。那后来他是说他赶着要去钓鱼了。 然后不晓得说那边有个 stop sign 啊，因为那地方也不是很熟悉，在亚特兰大啊，你知道在亚特兰大乡间小路很多都是，讲是乡间小路，可是一开起来啊，有时候开得比高速公路还快了，时速70-80都有啊。那但是想，哎，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可是感觉上好像有一个冥冥当中有一只手在那里。
Marietta 还是 Decatur？
在 College Park。在南部，可能你们比较不晓得 Marietta 那个是比较高级住宅，我们是比较黑人区的地方啊。好，我们讲天使啊，天使论啊，就是讨论有关天使的啊，天使是怎么来的，天使的创造啊，天使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本职啊，他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字叫 Angel 啊， Angel Angelology Angel 就是天使。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到魔鬼哈，但是其实魔鬼的重点不在于我们今天讲的啊。我们知道说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啊。我们讲到罪论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提到魔鬼是怎么形成的。那他原来是天使啊，或者天使长，或者是讲到基路伯啊。那我们会稍微提一下，但是只是带过去而已啊。那他们是堕落的天使啊。那我们看到对天使哈、的研究一定会牵涉到一种神秘的东西，因为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天使啊。我听到有人看过天使啊，但是他们如果看到天使，都是在一个属灵的里面啊，他们灵眼被打开来了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研究这属灵的事情啊，也进到灵界里面。不管是在中国，在西方世界都有，比如像新世纪新纪元运动，他们也比较参与接触到灵界的事情啊。我们讲气功啊、法轮功、等等，都跟灵界会有关系啊。那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特别是很多啊，我们看媒体有很多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啊。我们看到有关鬼魔和他的跟随他的人有很多的活动啊。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呢？我们看的根据还是会根据圣经啊，看圣经怎么说啊。然后所以我们借着我们讲讨论天使论啊，我们回到圣经上，我们基本上以圣经为根基啊，然后在真理上扎根，我们才能够在面对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属灵征战，我们才知道怎么来面对。那可是我们讲到天使啊，圣经讲的并不是很完全啊，或者是只是点到为止啊。所以我们对天使的事情，我们只能够说，哎，神到底要怎么样给我们启示啊。但圣经之外有没有讲到天使？圣经之外很多地方会讲到天使啊。以前不讲到有旁经吗？有没有讲到有一个叫赤经？旁经叫赤经，还有一个叫卫经，有吗？卫经
啊，卫经，
卫
经，卫经啊，卫超，卫超，卫经哈。为什么叫卫经？
假的。
不是他假的，因为他是用假名写的，比如说亚当好，或者是像以诺书啊，以诺书是谁写的？
以诺
写的，那是假名啊，假借这个以诺的名字来写啊。所以你如果用你的名字来写，没有人要看啊，因为你是谁的，人家不知道啊。但如果你是某某一个有名的人呢来写的话，那就不一样，对不对啊？你看哪个电影明星最有名，你就用他的名字来写。你看，就很多人要来看你的书，对，啊，所以有一本书叫《以诺书》，它是个卫经，可是《以诺书》又有一种说法，它叫做天使的宝库，啊，为什么叫天使的宝库？因为它里面提到很多的天使啊，讲到很多的名字。可是《以诺书》这个书有没有问题？因为它没有被编在圣经里面。可是圣经有没有引用《以诺书》的话？
有。
好，我们看圣经引用《以诺书》是在哪里？哎，这个我们要知道一下啊。我们讲系统神学，我们就知道这个在犹大书。我们一般来讲也不大看犹大书，对不对？啊，这些很有犹大是
只有一章，那个犹大不同。
哎，对，跟那个被吊死的犹大不一样啊。那有一种福音叫做犹大福音哈，犹大福音那是为假的哈，假借这个名字来写的。犹大书，你看他提到的。有一些东西是圣经上没有提到的。我们看保罗或者谁哈，新约的作者在提到旧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都有圣经的根据，对不对？ 啊，希伯来书啊，或者是保罗在引用因信称义啊，义人凭因信得生，都是引用旧约的话。那犹大，我们看他也引用一些听起来好像是旧约的人物啊。你看天使长在第九节啊，天使长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啊，哎，这个尚且不管用回报的话，罪责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哎，他这个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出埃及记有没有提到？生命记有没有提到？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啊。可是在有一本书叫做摩西升天记啊，那就记载了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就是未尽啊。那另外一个啊，你看到在第十四节啊，这边有讲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啊，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如果你看族谱是这样，没有错啊。然后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这边讲到千万的圣者还有千万的天使一样啊，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些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些不敬虔的事啊，如何如何的，这个就是以诺书啊。以诺书在有一个教会是被当作正典来看啊，跟圣经是同等，是在埃及的有一个叫啊 Coptic 的一个基督徒啊团体，他们把这个经典啊当作圣经来看啊。那在以诺书里面提到有关很多天使的名字啊，天使的什么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你要在讲天使论的时候，哎，说不定有些人他们是根据这个以诺书写的啊。所以现今的时代，特别在灵恩的教会里面，他们有时候会提到天使论啊。如果他们在提到天使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所引用的东西是哪里啊，哪一本书啊。那当然我们根据还是从圣经上来看啊。那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看讲义啊。这边讲到说天使啊，它是存在的啊，因为圣经上有这样说的啊。可是它是一个超自然界的生命体啊。天使是个灵，对不对？我们是灵，对不对？我们不只是灵，我们还有什么？还有身体啊。神是灵，对不对？啊，对，神可以向我们显现，但是它是灵的情况，我们看我们必须用灵去感觉到它。可是我们犯罪的话，我们灵是没有感觉，我们灵是死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灵感觉不到属灵界的事情啊。所以天使也是一样，它是灵的产物啊。所以由于我们的肉眼不能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天使到底存不存在，自古以来啊就形成正反两派的不同说法啊，各持己见。在耶稣的时代，有没有人不相信天使？有哪些人不相信天使？法利赛人相不相信天使？法利赛人相信。撒都该人呢？不相信啊。我们看在使徒行传23章，保罗不是被抓到公会里面去吗？啊，那公会要审判他，那公会审判他，保罗一看，哦，这边公会他还蛮了解的啊，一派是法利赛人，一派是撒都该人啊。那他们两派是就好像我们灵恩派跟福音派一样啊，灵恩派跟福音派彼此看怎么样？
不顺眼，
不会啦。我们灵恩派看福音派还好了，只是说哦，常常彼此有些教义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争论啊。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圣经啊，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他们相信，所以圣经上所说的话他们都接受啊。可是撒都该人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因为他们是祭司阶级啊，祭司阶级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献祭的事情。他们对于这个献祭的事之外的事，他们都比较持保留的态度啊。所以法利赛人他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有天使、有鬼魂啊。你看在这边讲哈、啊，保罗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受审判是盼望死人复活，盼望死人复活。”这个他就不必再说什么，因为这两派的人马上会为着这个事情争论，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争论说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情啊。所以有一天如果你被抓去公会，那个公会的是福音派跟灵恩派，你只要简单讲一句话说我相信圣灵充满啊，那你就看到这两派人可能就会相信说方言啊，两派的人就不会去批判你啊，他们是彼此争起来啊。你看这边第八节讲，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什么天使和鬼魂啊，法利赛人却说这两样什么
都有
啊。所以我们看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对天使也是一样，在当时啊，即使在耶稣的时代就有这两个不同的看法啊。那我们看到，这样再回到一个啊，我们如果看到天使这个问题的话， 回到一个根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都是从犹太的，好，犹太的这个宗教，因为从旧约来的嘛，基督教也是从犹太教来的，或者我们讲说新约是从旧约来的。所以犹太他们自古以来他们在读旧约圣经，对天使就有一个认识，就有一个体验啊。那他们有一些传统，单单这些传统不见得是合乎圣经，可是我们看到这些传统的东西哈，我们也不要忽略它，有它的用意哈。那有时候有人，我们看到很多的传统哈，说实在怎么说呢，我们看的圣经这个叫做启示，对不对？真理，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所以这个真理是不会加添，不会减少，是完整的啊。那可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有神对你说话？神有没有给你一个特别的启示？那神给你一个特别启示的时候，啊，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
从神来的。但是呢，你不能把你自己所得到的启示、所得到的经历当做一个普遍性的标准。说你看，哦，神跟我说如何如何，所以你们也得非得如何如何。好，所以有些东西是特殊性的启示，所以特殊性的启示这个就不能编在我们讲的正典里面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到后来会变成一个传统，或者说这东西到后来我们看到有些赐经啊，旁经、赐经或者我们讲的卫经，可这当中有没有它的价值呢？也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意义，在当时或者是对你这个人有它的意义啊。所以在犹太的传统有一种说法，我们可以听听看，也许神给有些人的开启，让他做异象、做异梦，让他能够写出一些东西出来啊。那对他来讲可能是很真实，对神所要一群人或那个时代所要讲的东西是很真实，可是那个东西并没有编在这个普遍性的启示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说，神创造的天使是无数的天使啊，不只是几个啊。那在无数天使当中，他并任命12位为天使长来统领啊，这个众天使来侍奉神啊，这个有他的根据啊，有他的意义啊。那在撒旦啊，在当时来讲是位列在12位天使之首啊，那他被称为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那你们有听过说路西佛？路西佛，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听过路西佛这个字？
有。
天使有没有名字？有哪些天使有名字？你们所知道的天使的名字有哪些？
加百列，
还有谁？还有米迦勒，对不对？还有谁？有没有听过路西佛？有听过还是没听过？
听过，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这些
旧约
啊，圣经上有没有看到以西佛？路西佛。
有是有
哈，但是那个是 King James 版本写的 Lucifer 哈，可是中文圣经没有写到路西佛啊。可是 Lucifer 这个字啊，其实就是明亮
之
星啊 ，Morning Star， 明亮之星。路西佛这个字是拉丁文记的，它不是希伯来文，它是拉丁文啊，是拉丁文圣经里面所写的，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成路西佛，因为路西佛这个字不是原来的这个名字，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哎呀，撒旦原来叫路西佛啊，那这个对也是不完全对啊，因为他真正讲的话，路西佛这个字是等于是在天主教之后啊，拉丁文圣经才讲到是路西佛啊，但是我们已经讲习惯了啊。那他叫路西佛或者叫明亮之星，因为路西佛的意思就是金星啊，明亮晨星，早晨的那个星星我们叫路西佛啊。好，那这个犹太人认为说啊，有一个叫明亮之星的啊，那这个就是撒旦。那后来他率领数位天使长，12位当中有几位天使长也跟随他，我们不知道几个哈，然后后来被逐出天堂啊。那后来呢，神又将地上划分七十个行政区，然后任命70个执政天使。我们看这个有点像神话，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它的意义呢？也有它的意义，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各管一方哈。有没有讲到说啊，这个天使是管这个国家的？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过波斯的魔君？有没有？希腊的亚碗的魔君有没有？
有
啊。那讲到米迦勒有没有？米迦勒来帮助我，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哈。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神秘哈，有它的意义。可是这个东西也有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那里哈。我们看第10章，讲到但以理哈，但以理他就开始进食了。对，我们当中有没有开始进食？现在。 在第二节哈、啊，但以他就开始进食，悲伤了三个七日啊。然后呢，他就看到异象啊，这个异象有一个人就跟他说话了啊。然后他就对我说：“但以利亚啊，你只管起来，我奉差遣到你这里来。”所以但以利亚就起来了。十二节他就说：“但以利亚，不要惧怕，因为你从你第一日开始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啊，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来了。”可是为什么二十一天才来呢？怎么那么慢呢？
啊，
因为波斯国的魔军拦住我啊，然后忽然有什么大军中的一位的，或者讲天使长一位的哈、啊，米迦勒来帮助我啊，然后又把关乎怎么异象的事情啊告诉我，然后后来呢，第二十节第三十二十节你看到。他又说啊，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什么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呢，希腊的魔军必来，对不对？有个希腊的魔军，哇，波斯有魔军，希腊有魔军，然后又个米迦勒啊，叫做什么大军是吧？是个啊，魔军表示坏的啊，对，都叫军嘛。那大军表示好的嘛啊，所以我们看正派的是米迦勒，所以这个是讲的天使长，对不对？啊，天使长，所以。有代表一个国家的，表示说这个行政区是由这个天使长来掌管，啊，有波斯的，还有这个希腊的。那米迦勒他管的是哪一个呢？一般来讲哈、啊，我们讲到米迦勒的时候啊，他是保护以色列的 ，OK， 啊，以色列有没有保护的天使？守护以色列天使是谁？就是米迦勒。OK， 啊，所以或者我们讲说，啊，神的子民啊，来保护神的护卫神的子民就是这个啊，所以以色列国也有一个天使长啊，希腊有一个天使长，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世界哈、啊、有七十个啊，神把这个全世界分成七十个等份啊，然后分成七十个行政区，这个有没有它的一道理呢？也有它的道理。如果你看到哈、啊，当这个洪水过后，挪亚不是三个儿子吗？后来就生养众多，如果你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啊，好，闪、韩、雅和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嘛，有吗？雅和生谁啊，韩生谁啊，如何如何的哈、啊、你如果把他们看到这些他们所生的后代，他们这些名字都是国家的名字，你看到有以兰啊，啊，就看到雅素啊，也看到什么什么，对不对？都是国家的名字。如果你们真有兴趣的话，你们去数数看，总共这些他们的后代的名字加起来总共有几个？不多不少，就是七十个啊，所以你看前面开始的十二个，后来变七十个啊，有它的意义。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哈，讲到七十，又讲到十二的，对不对？啊，所以一般来讲，他们会称这个米迦勒是犹太人的守护天使啊。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有十二个天使长，有七十个大军天使啊，等等的，他们是管理这个行政区的啊。那这是虽然是古老的传说，可是这两个数字常常啊在圣经中出现。
七十也是完整的
七十，代表什么啊？你看雅各他有几个孩子？
十二。
十二个孩子，可是后来他带几个孩子进到埃及？
七十。
答案都已经跟你。你看创世纪的哈、啊，创世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五节啊，讲到说哈。啊他们要进到埃及去，对不对？凡从雅各而生，共有什么七十人啊？如果你看到，斯提凡在提到说哈、啊，雅各他带七十个儿子进到埃及啊，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如果你们看七十，哎，讲到哎是六一个是叫做十二，一个叫做七十，然后我们再另外看一下哈、啊，在创世纪，不对，在《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三十二章，《生命记》的第三十二章讲到摩西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在第八节哈、啊，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啊，将四人分开，就照什么？
以色列人的数目
定什么？万国的疆界哈、啊，定万民的疆界，以色列人数目是多少？好像十二，对不对？可是又是什么？又是七十，对，因为七十是 他进到埃及的那个数目啊，他进到世界对吧？埃及如果我们代表他预表世界的话，所代表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出埃及的时候啊，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马拉啊，喝了那个的苦水之后呢，神又带领他们到以琳，对不对？以琳它有几股泉水？
十二股泉水，
有几个钟数？
七十。
啊，对了，你们都圣经都很熟，好像很熟的样子。啊，所以记得啊，以琳有几个泉水？
十二股泉水
啊，然后有多少个钟数？
七十。
你看，又是十二跟七十和在一起啊。然后呢，我们看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对不对啊？然后按着他支派的名字立了几根柱子？
十二根柱子，
对不对？你看第24章，出埃及记24章。24章第四节，啊，他就三摩西啊，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立十二根柱子，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个很清楚了啊。然后之后呢，然后神就请客了，请他们吃饭，然后长老们去吃饭的有几个人？
七十个
哈，不是十二个人，对，是70个哈。所以这到底意义在哪里啊？十二跟七十啊。那你注意到耶稣他的门徒有几个？差遣12个门徒去的。那另外一个地方也讲到，他又差遣几个门徒？
七十个
门徒，对，十二跟七十的一定有它的意义。圣经上这个数目字不是随便写的，一定有它的含义。这不十二七十这么连在一起。所以十二一般来讲，我们讲说神指明的数目字，以色列啦，或者我们讲十二支派啊，12个使徒，啊，传福音给这个以色列人。可是还要传给谁？世上万国，对不对？地上万国的话，70个门徒，对，所以12个支派、12个门徒的表示福音要传，先传给犹太人，之后呢，70个门徒表示福音要传给什么？
万国
万国民，神是按着以色列人的名字啊，儿子的数目字，为万国定下疆界，70啊，不只是十二，就是70。所以有没有它的意义？
有
它的意义啊！那个每一个国家都有空中执政掌权的，对不对？有没有？
有
啊！壮士要先被捆绑啊，然后这个福音才好传啊！如果真的是像劳明伦不是讲到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哇，阿根廷的壮士已经怎么样被捆绑了啊！所以以前福音很不容易传啊。以前他传福音，他自己讲过他的经历是啊，他传福音的时候，在这个国边界上啊，边界上。哎，在这边传福音很容易，发单张人家也都很愿意收，啊，可是到了你过了这个我的边界啊，有的国家的边界就是
一条马路，
就是一条马路，那他到了另外一条马路，然后去传发福音单张，人家都不要，啊，那个表情都不一样。那后来神就向他显明，就说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属灵上空的一个权势啊，当属灵上空权势被打破的时候啊，你看就不一样，福音就很容易传。你发现刚开始福音到中国好不好传？很不容易传啊！马里逊，我们知道马里逊是近代就是传福音到中国第一个人，他花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带了几个人信主，不到10个人信主，啊，以前传福音是很不容易，人的心刚硬，可是后来呢，这个被打破了啊，因着中国基督徒在那边受苦，在1960年代、70年代开始有个突破啊，爆炸性的福音很容易传，很多人回中国的时候发现，哎呀，福音怎么那么容易传？啊，坐计程车跟计程司机聊聊天，哇，他就信了啊，在车上火车上跟人家聊天，他就信了。以前呢，没有这回事啊，是很不容易传。所以我们看到会有这个属灵的前世在那里。所以在犹太传统，他提到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啊。我们查读圣经对我们有没有帮助？也有帮助啊。所以十二七十可以连在一起。所以下次你们在圣经上看到有十二七十连在一起的时候，请告诉我，我也可以把它啊，把它继续当资料啊，记在心里。好，所以在旧约提到很多的天使，新约也是其出现很多啊，在新约出现了175次，所以这个字很重要，对不对？那多半是提到是神的使者啊。那可是因为新约会讲到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我们效力的啊，所以你会不会在意你的仆人？很轻看啊，我们都不在乎，对不对？啊，有人来 serve 你啊，你到一个餐厅，到个饭店啊，人家在端一些 菜给你吃，你会哎注意这个人是谁啊，长得怎么样，你可能都忘了他的存在，对。所以我们也是无形中啊，我们虽然知道天使来服侍我们啊，但是我们常常是忘了啊他的存在啊。那圣经上也提到说不可敬拜天使，有没有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八节啊那边讲，还有启示录二十二章也提到啊，天使向这个老约翰启示的时候，这个老约翰很感动，想要去拜他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哎，不可以拜啊，因为我们都是仆人的啊，做仆人的，我们是服役的灵啊，所以你不可以拜我，你要敬拜神啊。所以一般基督徒会忽略天使的存在啊。其实当我们看到天使在整个救赎的计划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有一天我们看在掌管这七灾的时候，有没有我们看到有个灾难，不是吗？七印、七号、七晚啊，你在神的面前有几个天使？有很多天使，对吧？无数的天使啊。但在圣经上也提到，启示录提到，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他们是谁啊？这个你就去问以诺书去看看，那些天使有很多的名字啊。那但是你看到圣经上在启示录我们是忽略的，你看到哈，我们看看这个在启示录第八章，第八章第二节哈，我看见呢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字号赐给他们啊，另外有一位天使呢是向如来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看在启示录几乎最多写的天使都在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已经是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啊。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去的哈，哇，怎么在地上所没看到的天使我们都看到了啊。所以我们心里要有一个预备啊，天使是在我们的周围的啊。我们有一天到了天上之后，你会发现天上到处都是天使啊，千千万万的天使啊。所以在提书里面有很多的天使，而且我们讲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被建造跟谁有关系？跟神有关系啊，跟我们有关系，对不对？跟天使有没有关系？我们很难想象说好像跟天使也有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啊，一讲到我们讲到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嘛啊，那基督的心腹当中，你看啊，我们常常在解释新耶路撒冷被建造，有新约的部分，新约神的圣徒，也有旧约神的圣徒，所以哈，你看到在有城墙，我们直接跳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哈，城上有神的荣耀，第十节那边讲到哈，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城的被建造的构成最重要有几个哈，一个叫做城门，一个叫城墙，对不对？还有一个叫城的根基啊。你看到门上有十二个门，对不对？都是十二十二，有十二个门，门上有什么？十二位天使哈、啊。然后门上又写了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然后东边有三个门，然后城墙上有什么？十二根基，根基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所以新约的圣徒、旧约的圣徒，我们也看到有天使也在这当中啊。然后这个，因为哈、啊，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一个属灵奥秘的事情。我们讲到它的尺寸啊，尺寸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啊。在第十二节啊，他说又量了城墙啊，按着什么？按着第十七节啊。量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不对？按着什么人的尺寸，就是什么
天使
的尺寸啊，又是人又是天使啊，一百四十四轴啊。但是我只把那个天使字给大家看啊。所以在旧约在新约的时代啊，撒都盖人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复活。可是耶稣在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人有没有复活？因为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嘛，不相信复活，因为讲到复活的话就麻烦了，因为有一个女的，她嫁给七个丈夫，那如果她复活之后，那怎么办？家庭革命啊，啊，那结果耶稣怎么说？人复活之后怎么样？也不娶，也不嫁，乃像什么？
天使一样，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啊。所以天使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不娶也不嫁啊。所以我们复活的时候样子会像天使的样子。所以为什么到了天上？耶路撒冷啊，有人的尺寸，然后后面又想又就是天使的尺寸啊，那这个我就不细讲，只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啊。所以我们看到天使是存在的，在旧约，在犹太的传统，在新约啊，都经常的提到天使啊。 然后还有一个天使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啊，很多的新兴的宗教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啊，那新兴的宗教当中跟基督教有关系，可是他们强调天使，天使给他们启示，然后忽然呢发展出一个新的宗教，那这个启示是跟圣经上有很多的冲突啊。那这个天使有没有问题？这样的讲法有没有问题？好像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讲到这个天使论说，我们要看看有哪些的宗教啊。他的创始人自称他有天使的启示，他就创立一个新的宗教啊。那这些跟犹太教或基督教有些关系啊。那后来我们看到他是被定为异端，或定为或被定为啊异教，因为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最著名的啊，我们就提到这两个，一个叫回教，伊斯兰教，一个叫摩门教啊。所以伊斯兰教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啊，它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在西元610年的时候啊，他自称他在一个洞穴里进食祷告的时候，有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啊，然后告诉他很多事情，说哎，你把这东西说出来啊，把它写下去把它recite 哈、啊，就是把它话给重复啊，天使跟他所说的话，他把它重复出来，人听了就把它写在啊。写把它记下来，那个就是成为古兰经啊。那这个他认为说是安拉哈、啊，就是伊斯兰教他们所认为的神啊。在古兰经里面讲说，他创造了众天使啊，其中有四个天使是有名字的啊。那四个天使当中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就提到的有加百列啊、米迦勒，啊，另外一个叫拉斐尔和亚兹拉尔，这个东西这两位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哈。啊，那可是这个是在以诺书上有的啊，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啊，可能有些根据，可能他看到这些书或者有人跟他讲这些方面啊，那他就把这些名字给写下来。那撒旦呢，在古兰经里面讲他不是个天使啊，他是个魔灵，可是神怎么样弄到魔灵，这个没有讲解释得很清楚啊。那一个魔灵或者讲到是鬼啊，我们讲到是一个鬼，那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天使啊，可是后来呢因为违反神的命令啊，神后来创造了人啊，称为亚当阿丹啊，
阿丹
就是我们的亚当啊。那神创造阿丹之后呢，神叫那些天使去跟他去敬拜阿丹啊，去拜阿丹。那这个撒旦他那时候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天使，对，那后来呢他不肯拜阿丹，其他天使都拜啊，其中加百列也去拜啊，拜阿丹啊。那这个撒旦他就不肯拜，为什么不肯拜？他说这个阿丹是土做的，我们是火做的啊，那我们不要拜他。所以他神那阿丹这个阿拉安拉就又让他回到恶魔啊，变成魔灵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讲法啊，那这是让大家有个概念而已啊。所以你问伊斯兰教徒、回教徒，他们相不相信天使？他们也相信天使啊，他们也相信那些鬼啊、鬼魂那些东西都相信，可是是不一样的啊，不是完全根据圣经的。那另外一个跟天使有关系的是摩门教啊，大家知道摩门教，摩门教的创始者叫斯密约瑟啊，他在1823年的时候，他宣称他在他的卧室里面啊，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那个天使的名字叫做 Moroni， 不是 Mirani 哈 ，Moroni。就是后来就是写了摩门经啊，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那他告诉斯密约瑟说，有一个金叶片，你要把它挖出来，里面有很多神的启示在那里啊。所以他就把金叶片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文字。那后来可能是埃及文或者是古时候的文字，那他看不懂啊。那天使就给他一个眼镜啊，那个时代是有眼镜啊。他戴了眼镜之后呢，哇，发现他就懂了，好，他就把它翻译出来，就是所谓的摩门经，那花了3年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哇！那后来他是先知嘛，啊，就是看到天使，我们都说这样的人就叫先知。那当然，后来有人问他说：“那金叶片在哪里？我们要 check 一下，眼镜在哪里？”他说：“当他写完的时候，
就消失了，
天使把收了。”所以，哎呀，就无从对证啊，所以。那摩门经就是这样子，你相信的话就相信，不相信的话你就不相信啊。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如果你这个启示是跟圣经符合的话，我们会接受，但是有没有符合？没有符合啊，很多是相冲突的地方，所以我们会认为它是异端。那伊斯兰教在当初 本来也可以叫做异端，可是现在已经不叫异端，我们叫异教了啊。但是你看到他的背景，他想的东西是跟这个犹太跟旧约新约的很多很相关的啊。好，所以天使的存在在一些新兴宗教当中也这样子散开来了啊。还有我们讲到堕落的天使啊，堕落天使就是指魔鬼跟跟随他的使者啊，那他们原来都是天使，后来堕落了啊。那怎么个堕落法？我们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啊，因着骄傲，我们看到因着骄傲啊，或者悖逆，或者我们讲犯罪啊，因为有个不义的事情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啊，而被赶逐天庭。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堕落天使的圣经根据啊，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啊，第四节啊，第七节那边有提到撒旦他是谁啊，撒旦的来历啊，我们可以看看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章第四节，他讲说天上有一个红龙啊，那个红龙就是指的撒旦啊，后面第七节有提到啊，那这个他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啊。你讲到天上星辰啊，我们看到有时候形容天使就是天上的星辰辰星或者怎么样的啊，都可以。那就是有很多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邪灵，对不对啊？耶稣曾经赶逐一个叫做群的，有没有？有那个乌鬼，有两千有多少啊？有好几千在里面啊，有两千只猪都被淹死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天使跟撒旦一起堕落啊，天上的三分之一，我们现在所晓得的，他没有讲到一个正确的明确的数目字，但是提到说三分之一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说，哎，加上加百列、米迦勒啊，如果有名字的，如果撒旦这个名字也算进去的话啊，我们看是刚好三分之一跟着撒旦一起堕落啊。那在另外提到他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我们上次也提到的哈，以赛亚书是讲到他很骄傲，他说我要升高，我要与至上至高者同等等等的哈。那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边讲到他是受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哈。等一下我们讲到说天使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基路伯，我们提到撒拉佛哈等等，这是圣经上有提到的这个天使的这个种类啊。那我们看到堕落的天使的首领就是魔鬼啊，他又名叫撒旦啊，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边提到啊，大龙就是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那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呢？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啊，迷惑普天下。那我们看这个堕落的天使其实又分成两类啊，那第一类是不受捆绑的邪灵，我们看到有人被鬼附啦，我们看到有些灵异的事情发生，不是那个东西蛮邪恶的啊，蛮邪门的，你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会给人家平安啊，会给人家喜乐的啊。那可是有一种邪灵啊，就是堕落的天使呢啊，那他是在撒旦的领导之下作恶，他们又被称为鬼啊。我们在福音书上提到有很多被鬼附的一些情形啊，那他们又称为什么呢？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或者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空中属灵气的啊，恶魔。那这个在天使论当中啊，天使在天上的天使他们有一些位阶，有分几等啊，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官又分几品，九品官啊，啊九品中正等等等等啊，上中下啦等等啊，啊正品啦、啊、中品啦、啊、下品啦、啊、等等。那在天上他们分这个天使的位阶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分啊。所以一个就是不受捆绑的邪灵，另外一个呢是被捆绑的邪灵，就是说他是堕落天使呢，但是神把他拘禁啊。如果你读到犹大书，我们看一下犹大书啊。所以我们看天使论呢，我们都是会看到圣经上我们比较少看的，对不对？但以理书啦、犹大书啦哈、啊，我们看启示录啊等等。犹大书的第六节讲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什么锁链把他们永远居在黑暗里啊。所以有的天使他堕落了，可是是被居在这个黑暗里。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世上有很多的邪灵，可是还有一些还有更大的啊，他后备部队现在是被捆绑啊。那以后会不会出来呢？以后什么时候会出来？
以后被释放，
以后会被释放，啊！ 你记不记得这个鬼哈、啊？这不是耶稣叫他说啊，你离开他去吧哈、啊。那个鬼就求耶稣怎么样？不要把他丢到哪里？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啊，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31节啊。不是有个群吗？他说你出去吧啊。那个鬼就央求耶稣说不要叫他们受苦，对不对？不要吩咐他们到哪里去，无底坑里去啊。所以这被拘禁的地方可能就是无底坑啊。所以有些天使是被拘禁在那里，可是会不会被放出来呢？放出来就麻烦了，对不对？果然还是被放出来。我们看什么时候被放出来，就是到了末世的时候。所以末世的时候会很可怕，对不对？会有很多的那种我们无可想象那个邪恶的事情发生，那些事情怎么来的？我们看这个是末世的一个征兆，在启示录的第9章啊，启示录第九章，你从第1节到第11节，大家有空大家一起去看啊，我就看给大家看到前面几节啊，到第5位天使吹号，我看见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什么？无底坑，对不对？哎，不要叫我们在无底坑受苦啊！
烟往上，
那这个有烟往上冒，哇，这个孙弟兄都可以把它背起来啊，好像大火炉的烟啊，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又有蝗虫从烟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一样，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是不是？好不啦？你看有无底坑里面的这些天使，这些啊东西出来。那这些是被捆绑的这个使者都被释放了。你看，又看第14节啊，把那个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使者释放了啊。这使者就是天使，你看，所以有一些曾经被拘禁的，可是这些在末后的时候会被释放出来。那被释放出来做什么事？就是去迷惑普天下的人啊。所以这个他们的工作其实都是一样啊。这过去跟随撒旦一起堕落的，有一部分是被捆绑住，啊，有一部分是被有个自由在里面啊，没有被捆绑，所以现在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如果这些哈、啊，如果全部都没有被捆绑的话，现在世界可能更糟糕、更混乱。我们现在世界已经够混乱了，对不对？到有一天的时候会更混乱啊！当这些便宜都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你们相不相信有天使、撒旦、邪灵的事情？你们要相信啊，启示录这样说的啊，所以他们的工作是抵挡神哈、啊，迷惑普天下，然后昼夜控告弟兄，会折磨神的圣灵。如果我们是不属他，是属神的哈、啊，他会来攻击我们，折磨我们。可是他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哈、啊。所以这启示录的第12章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怎么样？气愤愤的到你们那里去啊！所以，啊，加上那些被捆绑的那个啊，过去堕落的天使都一起起来，啊，我们地和海就有祸了，对不对？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可是地和海就有祸了。在我们当中，我们看会有很多的邪恶的事情，会有很多灾难的事情发生啊，跟这个堕落天使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啊。所以撒旦他当初是引诱亚当夏娃啊犯罪堕落。那在末后的时代也是一样啊，更多堕落天使会做这样的工作啊。好，所以我们对天使论这样有没有一点概念了啊？那我们现在讲天使论的时候，它有个历史啊。那关于天使论的论述，最早当然我们知道是根据犹太的信仰啊。那可是根据旧约圣经有名字的只有米迦勒跟加百列而已啊。可是圣经之外论到天使最多的就是魏经当中有一位叫尼诺书，这个书又叫做天使宝库啊。它是写于啊西元前2世纪，所以犹大他引用了这些话啊，所以既然被犹大引用，你就知道说这个可能有一些神的启示在那里啊，所以你不要轻看这本书，这当中有一些特殊性的启示，神并没有要我们普遍的认知啊，但是有人去研究了之后啊，在犹大书当中看到哇，他描述的非常清楚，把天使的生活名称执掌啊，还有性格等等。都想得很清楚，他又把天使分成7等，啊，后来后人就根据这个就把它发展啊，发展成为9等啊。那最早应用的啊，在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最早引用这个以诺书的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天使序论》， 就讲天使的阶级啊。那是最早是在五世纪的时候，有个叫丢尼修，大家对丢尼修认不认识？一定不认识啊。啊，我也是没注意到，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其实使徒行传有提到丢尼修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教导说哦，你在冒用人的名字啊，所以显然这个是不可相，这个名字不可相信，所以有人就把他这个人啊叫魏丢尼修，就像魏经一样啊，因为你在假冒人的名字啊，别人写的话你就。不看，哎，丢尼修写的可能会看一看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到雅典？
Yeah.
啊，他讲了一篇道之后，没有人啊，很少人相信。但是呢，这当中有一些人信他，其中有一个叫做丢尼修啊，丢尼修的人啊，他是亚略巴古的官，叫丢尼修啊，在十七章的第三十四节啊。那五世纪的，那人家就说，你看丢尼修写了这个《天使序论》啊，那。他这个哈、啊，后来呢也是被人就采纳了，因为这当中他掺杂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啊，还有讲到以诺书所写的东西啊。那后来在天主教当中有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啊 ，Aquinas 啊 ，Thomas Aquinas， 我们这边有一个 Aquinas 这个Thomas Aquinas 这个路哈、啊，就是纪念他的。那他写了一本很伟大的著作，叫做《神学总论》啊。我们学神学的一定要知道。天主教当中最伟大的神学家除了奥古斯丁之外就是埃奎诺啊。那整个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神学思想都是不出于埃奎诺的神学的这个系统的范围里面啊。那他也提到这个天使的阶级啊，那跟这个丢尼修所讲的有点类似啊。那后来这几本书，以诺书还有这个天使序论还有神学总论，这三本书就成了现在我们讲的天使论的啊基本架构，就大致上是从这里出来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天使序论他怎么说啊，他说这个天使分成三级啊，第一级的叫做宝座的天使啊，宝座啊，然后或者叫做基路伯，或者叫撒拉佛啊，他是等于说是跟神靠的最近的啊。那第二级的呢啊，他被称为大能的，或者被称为主治的啊，或者被称为掌权的。这个话有没有很熟悉？
有
啊，记不记得有这个耶稣他高过这一切吗？
对，
因为讲到第三阶叫做执政的啊，又叫做另外的叫做天使长啊，又叫天使啊。所以这个丢尼修他写的这个天使三级九等啊，这个理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被承认啊，甚至在当中有个教皇啊叫贵格利一世啊，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啊，在六世纪的那个教皇。他写的一本书哈 ，Gregory 这个教皇他写的福音书的注解当中啊，他写到啊，那些将天使作为榜样的人啊，将接近神的领域啊。如果你要效法，当时是良善的天使啊，你要效法天使他的顺服啊，他的有很多美善的、良善的这些东西都是与神给他们的啊。那这个他的这个讲法被当时被称为哈、啊、天使模仿论啊，所以为什么在天主教界里面有很多人哈，他们对天使很有兴趣啊，讲到某某天使啊，圣加百列啊，讲到米迦勒啊等等，啊，他们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天使都是就是很熟悉，对他们来讲啊，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不熟悉，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并不重要啊。那所以当时啊，教皇既然说了这句话啊，所以当时人他们就很相信啊，这个天使是有这样的一个。啊，续接啊，然后可是到了西元745年的时候，教会就进行大规模的教义上的改革，因为我们读圣经都要根据圣经嘛啊，未经的东西我们最好少去引用啊，所以由于我们看到大多数对于天使很具体的描述的哈、啊，只出现在圣经之外的未经或者旁经当中啊，所以他们就规定哈、啊，信徒啊，因为当时有开始有人走偏了啊，就拜了很多的。那个天使啊，拜了很多的偶像，所以他们就规定说不可崇拜天使啊，只是将天使当作指引者还可以啊，那规定只能崇拜神啊。可是不管怎么样哈、啊，这个在丢尼修他写的天使阶序论的这本书啊，还是被当时的人所引用。那后来艾奎那在神学总论当中，他就提到把他写的更详细啊，甚至还引用这个圣经上的话啊。在以赛亚书那边也提到撒拉佛啊，也提到 基路伯哈，在创世纪哈，在以西结书那边都提到。那我们也看到，在另外哈，我们看在以弗所书，其实在新约里面讲到很多的天使，你们都没注意，对不对？
对。
哎，我告诉你们在哪里哈，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对不对？超过一切的什么？啊，我们看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我们看这些怪怪的、很不熟悉的话，可以讲到执政掌权不是我们的皇帝吗？不是我们的县长吗？对，可是他想到这个超过，不只是超过这些，是超过天上的啊。所以他们认为说啊，这个所指的是天上的这个阶级啊。所以一个叫执政的，有没有？叫掌权的，叫有能的，叫主治的，啊，一切有名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讲到天使的位阶啊，就像是这个丢尼修他所讲的啊。所以你从这当中就引用了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啊。再来，我们看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啊，讲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什么？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你看，执政掌权是一个专有名词的哈，不是跟我们的市长啊，跟我们的校长，跟我们的牧师征战啊，不是在你上面的掌权，是指的在属灵气的，所以这指的一个天使啊。所以当我们看这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再看以西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十六节啊，他说万有都是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对，我们都是看到有看见的，有没有不能看见的？
有，
也有很多啊。他说或是有位的，什么叫有位的？就是刚才我们讲 throne 的那个哈，主治的哈，执政的、掌权的，好，一概是为他的，又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又看到这有关这一方面的啊。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节啊，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啊。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三十二节啊，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三十二节啊。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坐在神的右边，啊，后面那句话我们常常也忽略了，对不对？啊，我也是忽略了，我都不没注意到这句话。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什么？服从了他。好，众天使。所以讲到说执政的、掌权、有能的，这个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讲的是天使。然后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对不对？我们来到锡安山，那里有什么？千万的天使啊，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等等的哈。像这个都是讲到天上的。如果我们进到天上，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天使啊。所以天使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地方讲到。所以中古时期的时候，他就把它讲得很完善啊，讲到就是说上三级啊，既然有上中下啊。那就像父子圣灵一样哈，就分成这三阶。那这是Aquinas把它分的哈。那我们中文有时候可以讲到哈，他说上三阶的第一个叫做沙佛，那我们叫炽天使啊。什么叫炽？那个炽的意思就是火焰的意思，对不对？啊，火焰的意思，它叫沙拉佛啊。那另外一个叫炽天使，是那个炽是智慧的炽，叫基路伯哈。好，所以。因为它是基路伯所代表的一个是那个智慧的意思哈。我们先看这个另外一个讲到三十六页哈，我们讲到重要天使的名字哈。我们先看这几个哈，沙拉佛啊，你看那个第二个叫沙拉佛，对不对？沙拉佛的意思就是燃烧，就是火焰。圣经上有什么地方有看到沙拉佛？我们会很熟悉，对不对？因为我们会常常引用的一个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哎，当他看到异象，主在天上哈，高高坐在宝座上，其上有撒拉佛在当中侍立啊，有几个翅膀？有六个翅膀，好，在那边哈飞翔，对不对？那这个字的原文啊，其实是燃烧的火焰啊，或者有时候我们讲说火焰的龙哈，我们看 这个在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有读过火蛇啊，大家记不记得火蛇？有没有看到火龙？没注意到，火龙，火焰的龙。好，你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三十章的第六节，讲到说，论到南方牲畜的末世如何如何的啊，就是公狮、母狮、蝮蛇，还有火焰的什么飞龙啊，火蛇，记不记得有个火蛇？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让火蛇在他们当中咬他们，记不记得？啊，然后又把火蛇挂在那个铜蛇上面上啊，铜蛇啊。那所以沙拉佛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的火焰，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啊，那个形状像蛇一样这样子啊。那它是势立在神的宝座前，它拥有三对翅膀啊，有蛇的形状。蛇是谁造的？神造的，对不对？神造的好不好？看到蛇就好像有点不好的，是好的，对，表示他犯罪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成为古蛇啊，他就是成为蛇的样子，可能他被造的时候是一个蛇的样子，可是但是神造的都是好的，刚开始是好的，他犯罪之后那就不行了，堕落了，他只能够用肚子走路，终身吃土啊。那反正我们看到沙拉佛的意思，我们讲到说燃烧的火焰，或者是像火蛇，或者是火焰的飞龙，大家不要很意外啊。那有可能哈、啊、是堕落之前的古蛇路西佛啊，那他可能就是此类的天使的天使长啊。那另外一个基路伯啊，那既然讲到基路伯，我们也看到这边的解释。所以为什么他讲我们中文翻成智天使？因为基路伯的意思就是智慧，或者我讲智能啊，或者仲裁者的意思啊。那圣经上提到几个基路伯啊，沙拉佛提到的不多啊，沙拉佛就是在那个火龙或者提到这个。以赛亚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啊，那可是基路伯有几个地方提到，亚当夏娃被赶逐离开伊甸园的时候，记不记得神就安设什么基路伯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哈、啊，在那边基路伯就是护卫伊甸园的入口，让人家不能进去。另外我们看到基路伯是在约柜上面啊，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遮盖，对不对？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有时候我们讲到啊，是这样子意思，也就是他在护卫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你看到这个伊甸园啊，不是随便现在人等不能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约柜也是一样啊，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圣洁，他是护卫的啊。那我们在以西结书有看到有四活物，对不对？四活物也是有翅膀，对不对？有六个翅膀，那边有提到。那以西结书提到的四活物其实就是基路伯啊。如果你看到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啊，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章，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以西结书的第十章一整章，他说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有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你进去在旋转轮内的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基路伯啊，就是护卫神的圣洁、神的荣耀。那在诗篇十八篇也提到，讲到神要飞翔的时候，他是驾驭着基路伯飞翔啊。所以就表示说，跟神靠得很近，非常亲近的这样子的一个天使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埃奎诺哈、啊，他把分成智天使或者叫智天使，那另外一个叫做上座天使。就是我们所读到的那个啊，有位的，啊，有位的。那另外中级它分成三级哈、啊，那这个我们只是参考啊，这不一定是真的啊。嗯。那它怎么分呢？它就是主天使，啊，就是我们所读到的主治的，啊，还有力天使啊，就是有能的啊。力天使有时候翻成德天使，讲到我们的德性啊等等的啊。那另外一个叫大能的天使啊，或者我们讲说能天使啊。那就是讲掌权的，那之后呢？下面它分成三级，有一个叫全天使，啊，就是执政的，你看到执政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叫天使长，还有天使，啊，所以这个让大家参考参考。所以天使论这个东西是蛮有学问的啊，所以你看看了解啊，放在心上啊，对我们会有帮助。我们在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很多没有注意到，你就会把它注意到啊。 好，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宗教改革之后呢，哈，更正教的神学家对于天使论并没有新的学说。他认为天使主要的工作乃是服侍圣徒。啊，我们现在观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大部分的信条认为说，神创造善的天使，使他们做神的使者，哈，服侍神的选民。那有些天使堕落，失去至善，啊，他们等候永远的灭亡。啊，有些天使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啊持守他们当初被造善的地位。所以我们观念，我们印象当中，天使就分成两个，有一个良善的，有一个是堕落的，就这样子。我们对天使的了解就是这样，是因为啊更正教的神学家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对天使的事情知道的并不多，直到你们来系统神学上的天使之后啊，你会发现哇，怎么那么多东西啊，那么多可以讲的东西啊。然后我们一般也认为说，魔鬼和邪灵他们是完全堕落，他们坏到极处啊，然后一致成为神和一切善事的仇敌，并且竭尽所能破坏教会，迷惑选民，然后最终照他们的恶行，他们被判在永远的灭亡当中。这个都有圣经的根据啊。那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后呢，他们也做了调整，他们也做了改善啊，所以他们也知道说，有些东西不出于圣经的啊，最好他们就要不要那么样子把它当作像圣经一样去完全的相信啊。所以他们对于天使三级九等的这个理论渐渐被淡化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1992年他出版的天主教的教会答问当中啊，这个天使分级的理论就不被承认啊，因为这东西这个你怎么知道是这个样子啊？那即使以诺书，你用以诺书，这个以诺书他也不见得讲得那么清楚啊，就是1、2、3、4、5、6、7、8、9，没有那么清楚的这么一回事情了啊。所以我们只是当做参考啊。那近代的思想呢，我们看到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啊，理性和科学常常被审视作为批判基督教的信仰啊。所以举凡圣经所记超自然的神迹，他们就会想，哎，这到底是不是神话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啊，盘踞神学界的有个叫新派神学，或者我们讲自由派的神学，他就嘲讽那些天使或者鬼魔的学说是无稽之谈啊。其实他们这种想法啊，不是新的想法，在撒都该人古时候就已经有了啊。那有时候我们讲啊，对天使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很谨慎啊，因为在犹大书那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看一下犹大书啊。所以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既然不知道，我们可以随便乱说，不可以随便乱说啊，可以随便乱骂，也不能随便乱骂啊。你不要说哇，去看到那些邪灵或者干嘛，你去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啊。你说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很危险啊。犹大书那边讲啊，彼得后书也讲同样的啊。他说这些做梦之人，从第8、第9节啊，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者，有吗？主治的在尊位者啊，这个都是讲到天使啊。那天使长包括他甚至讲了，连天使长米迦勒啊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啊。但那些人啊，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啊，他们这个本性所知道的是与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畜类的话，他们对灵性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以那些畜类人不知道属灵的事情，所以他认为就完全没有，所以就乱骂那些属灵的事情，所以要谨慎啊。对不知道的事情就不知道啊。所以更正教的神学家也是有他的贡献啊，就说你们知道的这些就够了啊。天使是神造的，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天使有良善天使啊，还有堕落天使啊，天使也不会在意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对不对啊？所以重要的是啊，我们如果要真的要了解的话，我们要存着谦卑哈。我们说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不了解，必须神开启我们哈。若不是神开启我们，我们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天使的本质啊。那圣经中很确实的描述了天使啊，天使在希伯来文叫做 Malek 啊 ，Malek 的意思就是使者的意思。那希腊文叫做 Angelos 啊 ，Angelos 是也是一个使者的意思，这两个加起来，新旧约加起来有超过300次啊。那一般来讲都是讲到使者或者奉差遣的啊。那在旧约里面，另外有形容天使，有讲到神的儿子、神的众子啊，或者讲到神的圣者，有时候我们讲大能者，或者讲到诸神啊，万军、神的仆役、众星、活物等等的啊，这个都可以来形容天使啊。 那我们就跳过去，你们自己，我这边上面有一些哈圣经经文，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哈。那我们从这些哈，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天使有以下的本质啊。基本上新约的天使也是根据旧约这样子传递下来的啊。所以天使它的本质，第一个它是被造的，啊，被造的。那诗篇那边讲到说啊，凡被造的都要赞美神的创造，这当中有包括天使啊，所以天使也要赞美神。所以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看哈，凡有气息的要赞美的，凡被造的要赞美，啊，天上的要赞美，地上的也要赞美啊，地底下都要赞美。天使要不要赞美？
要，
要赞美啊。所以如果你的聚会敬拜赞美当中，天使跟我们一起赞美，怎么样？那气氛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哈啊哇，怎么好多？就好像是有很多男高音、女高音哈，那些专业的那些唱歌唱的来了啊，那不得了哈。那至于说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圣经上并没有清楚的指明，但是从一些现象来看哈，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啊，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创造了天使，所以神在创造有形质的东西之前就创造了这个没有形质的啊，这个属灵界的。所以我们看神在创造的时候，天使为此欢呼啊，就见证神的创造。那神借着基督创造世界，也创造了诸天使。刚才我所读到的啊，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些组织的有能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啊。那天主教的啊大公会议当中有一次他讲到说，天主啊在时间之初，在创造之初，从无中创造了精神与物质的受造物啊，即天使跟大地，之后呢创造了人啊，人这个具有灵魂跟肉体，好像是二者之间集大成啊。所以一个是有形质的，有一个是啊是属灵性的啊。所以人是一个蛮特别的，对不对？我们是站立在天地之间啊，我们一方面有属灵的，一方面又在这个活在这个地上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天使它的本质，它是个灵体啊。虽然天使可以用人的身体，像人的形象啊，向人显现啊。常常人家看到天使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人，看到一个人才发现哦，后来他是天使哈，所以比较好一点，对，不要一个什么怪兽样子，我们不知道的啊、哦，我们就没有办法哈。所以天使跟我们显现，有个信息，神要传递给我们的时候，神就让天使用人的形象向我们显现。但是用人的形象的时候，让我们的灵眼被打开，就看到哎，这边有一个人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灵眼被打开，会看到天使。有人可能在做梦里面会看到天使啊，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啊，但基本上来讲啊，天使都是灵啊。那说明了天使他并没有血肉之体，他不像是人可以嫁娶，他也不会死亡啊。你知道天使不会死。好，在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的第20章啊，第36节。所以我们人会死啊，会繁衍啊。所以一个人可以生好多子子孙孙，对不对？那天使呢？天使神造了一个天使，永远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一个哈、啊。你看第二十章的第36节啊，20章36节这边讲到撒都该人在问这个复活的事情啊。36节，因为他们不能再死，有没有？复活之后啊，从死里复活的第35节讲啊。也不娶也不嫁，世界上有嫁娶的事啊，因为我们这属肉体的。36节，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什么，和天使一样，和天使一样啊。所以魔鬼后来要死是第二次的死啊，那个是不一样，是在硫磺火湖，那是跟第一次的死是不一样啊。啊，所以神为什么不救拔天使？有没有？圣经上也讲到一句话，神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在希伯来书的第2章15节，为什么？你知道神救赎我们的方式是怎么救赎吗？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人的时候啊，信耶稣的话，表示我们与主怎么样？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天使没有身体，对，所以耶稣是为着我们有身体，对。而你具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亲自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啊。所以我们他死了，我们也死了，跟他同死，对不对？那他死了跟天使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天使没有身体啊，所以天使死不了啊。所以神当人犯罪的时候，神不让人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吗？ 好，神为什么不让他吃分别上述的果子，免得他就永远活着，他永远活着的话，对，生命树的果子在创世纪的第二十四第三章那边有提到说，为什么不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说恐怕他伸手摘那生命树的果子他就永远不死，他如果永远不死还没有被救赎永远不死，他就永远什么，永远跟神隔绝了啊。所以神要救赎的方式就是借着死啊。所以神为什么不救拔天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救我们的方式是借着死，天使死不了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我们从这地方来看啊，所以我们会把很多的真理我们
一
般
弄，那一天死了他又变成不死，因为他们不能再是和天使一样，我现在有点 confused， 那这个是人在天上再复活的时候，
对，
他是变成天使了还是是另外一种有
像天使啊，像天使一样，他说乃像天使一样，天使是灵，所以我们在天上也是变成一个灵，对，记得我们原来属土的，有属土的如何属天的也如何，我们有属土的形象，有属灵的形象，所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灵的一个体啊，我们变成一个属灵的啊，所以属灵的话，我们就不死，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受什么第二次死的害啊。有一个叫第二次的死，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啊，你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啊，因为我们与主同复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处，有一个特权，就是说，我们就不会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所以你已经复活了，所以就不会再死了啊。在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里面讲到有一些人要复活嘛，对不对？可是复活之后呢，又死了。有没有人复活之后又死了？有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啊，你看第十二节啊，我看见死了的人啊，然后死了的人都受审判啊，然后呢，他们受了审判之后呢，第十四节，死亡跟阴间都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哈。若有人名字被写没有被写在生命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看到最后审判之前会有个复活，耶稣也讲说哈，凡在坟墓里的死了的人哈，在末日的时候都要复活啊，那也会有个审判啊，那做行善的他就复活，就要这个信他的人就要得生啊，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那个罪哈没有被对付的哈，那他就是永远的沉沦啊。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二十五节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了就要活了啊。这边讲到说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现在就已经复活了啊。那可是你不要把这当作稀奇的哈，二十八节，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救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会有个第二次的死啊。那些堕落的天使，他虽然没有死，可是呢，最后的结局是被丢到火湖里，那个就是第二次的死啊。好，那这个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啊。
是有赋予新的形体的。
对，我们到了天上会有一个新的形体，
不是原来那个肉体，
不是那个
做的灵体，
那个新的身体，那个如果你要看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从十五章的第三十五节一直看到大约五十节左右哈，你们自己去看哈。好，那这里哈，我们看到天使它是个灵体啊，那我们看到它不会死亡，它也不会嫁娶，可是它是个属灵的活物，可是它们没有属血气的身体。可是他圣经有关他们外在形体的显现，不是肉眼的看见，而是灵眼的看见啊，就好像是巴兰，对吧？巴兰驾着驴子，他驴子都被天使挡住了，他都不知道，直到后来哦，他看到原来是有个天使啊。我们看到那个伊丽莎的门徒啊，吓死了，看到这边很多的军队，就伊丽莎就祷告说，求主开他们的眼睛，看到哇，跟他们同在的比那敌人的更多啊，看到火车火马，所以人们看见天使的时候也是一样，看到是人的形象啊，误以为是人， 啊，就好像神他是灵，神也是以人的形象、人的样式跟我们显现啊。而另外一个天使，他是有位格的啊，他的本质上是代表他的精神、自我的意识，还有相应的自我的设计的能力啊，表示他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所以不管是良善的天使或者堕落天使都有啊，我们看到他们所描述就表示他们有这方面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位格的一个表示啊。那他们虽然没有人的身体，但是不影响他们的位格，就好像是神啊，他是灵，也是有位格的啊。那他是不朽的，也是，但是也是不繁衍的啊。刚才我们所看的啊，所以神一造他，那他就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天使的数目众多啊，神被造的时候，我们看是一次性的啊。那有人说，也有说是后来也有再造的。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事啊，那是神的事情。那神天使的创造不像我们会有延续这个香火啊，因为天使是不生育，他说他的数目是固定的。那有时候我们形容天使的数目啊，希伯来书那边讲有千万的天使啊，这原文是十万啊，但其实这个十千了啊，就是一万的意思。那可是我们在形容天使的时候没有讲到一个确定的数目啊，在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那边讲到是千千万万啊，那这个字眼所用的意思就是无数的啊，你没有办法数得清楚的啊。那也讲到说天使还有一个本质，它的位阶，它跟人哪一个比较高？天使比人高啊，因为人是比天使怎么样微小一点啊。天使不像人一样会受到限制，它不会死亡，那天使比人有智慧啊。那可是呢，我们看天使的智慧还是有限的啊，天使比人有能力啊，但是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讲神是全能的啊，天使是大能的啊，我们呢，我们是万能的，但是神是全能的。但不管怎么样哈，天使的位阶比我们还高哈。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啊，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他的地位怎么样，比天使微小一点啊。如果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啊第一章啊和第二章那边讲到啊，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啊。可是我们将来位阶会不会比天使高？会哈，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哈，因为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后来位阶比天使高？因为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啊，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一同做王，一同做宝座，一同得荣耀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低于天使，可是将来哈，我们会远超过天使，就像是基督啊，他原来是低于天使啊，成为我们的样式，可是将来他要被高举，远超过天使啊。那天使的工作啊，我们看在新约时代也提到说哈，他不只是侍奉神啊，他也侍奉基督。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啊，这个圣经上的东西就比较容易了啊。啊，耶稣降生的时候啊，那报信给玛利亚啊。耶稣在孩提的时候啊，天使也引导他啊。然后受试探的时候，天使来服侍他。甚至天使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也显现啊，告诉门徒。那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也跟门徒讲这个信息啊。那基督再临的时候，天使也要跟他一起来啊。所以他侍奉基督，侍奉神，那另外他也侍奉我们啊，侍奉圣徒。所以我们的肉体可以受到保护啊，当我们身上有神的记号的时候，天使就来服侍我们啊，会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甚至安慰我们，指引我们啊。所以有一种叫做守护天使啊。所以当彼得不是被放出来之后呢啊，人家看到彼得的时候就是说不相信是他，对不对？有一个叫罗大的啊，那说一定是他的天使啊。很多人讲他的天使，通常讲他天使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相信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啊。我们相信有两个的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他是来侍奉服侍我们的啊。那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有这样的，好，都几乎都是天使的工作。所以大家有兴趣看启示录啊。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所出现的天使有一大半啊，几乎一半啊的这个字数都是出现在启示录啊。所以大家在以后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看到天使的时候不要忽略啊，还是把它稍微留意一下啊。那几个重要的天使，刚才我们看基路伯、撒拉佛啊，那另外一个叫天使长啊，真正讲到的那个哈，他的位阶的哈，叫天使长啊。那天使长有名字的，我们看到有加百列。加百列的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大能，一般来讲他是从神的宝座传递讯息，所以我们一看到加百列的时候他就是传递讯息的啊。那米迦勒呢，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谁能与神相比啊？那一般人认为他是守护以色列的，或者守护神的子民。在启示录末世的时候，他会起来啊，与龙征战啊，他是为着神的子民的缘故啊来做这样的征战。还有另外一个啊，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被中文是被翻译成圣者啊。那但是这个哈、啊，那是讲到说但以理讲的，假如说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启示的啊，有一个掌管启示的天使会把这个东西显露出来的啊。那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在启示录当中会看到有很多的天使啊，可能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天使的工作。耶稣不是也讲到说哈、啊，讲到那个收割的比喻，讲到稗子麦子的比喻啊，他说收割的时候啊，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时候跟天使，特别是天使的工作特别强盛。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属于接近末后的时代，我们就要注意到啊，有很多这个天使的工作，但是要去分辨哪一个是出于良善的天使，哪一个是出于堕落天使。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天使论，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